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2年8月29号。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二十大前，拜登拆穿习近平的大话。拜登政府添不快，美联储鲍威尔暗示持续加息。中共专家主张农民完成买屋住，开车翻农村耕田，网民闹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7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语出惊人，公开拆穿习近平的大话。据美国之音8月27号报道，拜登25号晚在民主党全国党委会的招待会讲到习近平。拜登说自己是和习近平相处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过去12年来曾经和习近平单独相处超过78个钟头，其中68个钟头是面对面接触。姑且不讲拜登是怎样计出来的，一个民主国家元首用这种方式炫耀自己和独裁政权关系独特，实在是令人跌眼镜。不过拜登今次的发言还有更惊人的地方，他说习近平现在不确定中国未来是怎样行。拜登说习近平他不确定要怎做，他过去的招牌广告是什么？来中国投资，你有巨大的人口市场。那现在发生了什么呢？他完全不是那么确定这种能力了。中国方面对他们的未来感到非常非常不明朗，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不明朗。美国之音说拜登在讲话之中并没有讲明他是怎样作出上述判断，以及他的消息来源究竟是什么。拜登在二十大之前讲出这番说话，简直是拆习近平的台。习近平想要在二十大打破中共规矩三连任，必须展示自己有能力、有信心，领导中共和中国走过下一个五年。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危局、社会日趋动荡的背景底下，习近平在2020年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设计的2035年远景目标，号称为中国未来5至15年制定经济战略，就是为了持续掌权铺路，用一个长远的友人计划说服党内接受他连任。8月26号，习近平的心腹、国家发展及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经济日报》发文吹捧习近平，标题就鼓吹习思想引领经济工作。文章还说习思想为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根本循环。如果被中共内部知道习近平其实陷入迷惘，自己都找不到方向，更加不要说引领全国的话，反习势力就找到机会阻挠习近平连任。这样看来，拜登似乎是送弹药给习近平的政敌。但是由另一个角度看，拜登披露了中共目前身处的困境，这个政权已经找不到出路。美国之音在这篇报道讲到，中共在国内政治方面开倒车，经济增长亦都放缓，在国外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关系严重恶化。面对这些困境，李克强强调对外开放，宣称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但是习近平视察辽宁就说要自力更生，中共高层不知道怎样解困，出现路线之争。不过推特网民对中共未来的方向反而有清晰认知。在美国之音的留言区，有人预告未来中国当然是要行民主之路了，不过中共要先完蛋，如果不是不知道要怎样走下去。也都有人贴出习近平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照，并且说 习近平对未来方向是确定的啩。还有人半讲笑半讽刺说，中共要种韭菜苗、割韭菜秧、煮韭菜饺、包韭菜包、煎韭菜盒。还有不少网友聚焦拜登，质问说，美国自己的路要怎样呢？毒品、疫情、枪械，哪一项不是时时刻刻要拿美国人的命？8月26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年会讲话的时候发出最新警告，必须加息抑制通胀，高利率将会持续一段时间。鲍威尔在杰森克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演讲的时候表示，可能需要保持限制性政策立场一段时间来恢复物价稳定。历史记录对过早放宽政策已经有强烈的警告。华盛顿政策研究公司L.H. Mayer 经济学家 Derek Tan 表示，限制性政策意味持续加息，而且会维持在高水平一段时间。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如果通胀还未完全压低，实施任何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会令到前功尽废，而且通胀持续过耐将会有后遗症，会恶化失控。他向本台分析说，所以美联储必须全力阻止夹硬将通胀拉低，目标必须先降到 6% 以下，然后再降到 3% 以下，目前 8.5% 仍然太高，如果一直保持在 7%、8% 那就不得，后面会扶摇直上，会超过 10%。 高利率政策虽然会减慢投资、支出和招聘速度，会带给家庭和企业一些痛苦，但是亦都将会带来通胀水平的下降。鲍威尔表示，这些是降低通胀的不幸成本，但是如果不能够恢复价格稳定，将会意味着更大的痛苦。他说，美联储不会被一两个月的数据所左右，我们正在有目的地将政策立场转移到一个足以限制通胀率返到 2% 的目标水平。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本台表示，通胀太严重，美联储势必加息，但是就会令经济放缓。他说，我们知道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经济放缓，如果继续加息令经济进入衰退的话，那是他们的担心，但是美联储不加息，通胀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他们还是会继续加息，打击通货膨胀，那是最主要的目标。26号，金融市场被猛烈抛售，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幅都是超过 3%， 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挫超过1000点，黄金急跌，短期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急速抬高。谢田分析说，市场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任何时候只要美联储加息，因为更多资金资本会吸引到去储蓄，很多资金会由股市撤出来，股价肯定是下跌。鲍威尔表示，9月20号至21号利率决策会议的加息幅度将会取决于通胀和就业数据，市场预期9月加息三码，即是四分三厘的机会率高达 60%。 谢田认为，基本上美联储已经对外表示9月份将会继续加息，还可能是相当大幅度的加息，必须解决通胀问题，但是现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越来越困难。他分析，因为通胀真正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支出乱洗钱印银纸，刚刚又通过一项接近5000亿美元的支出，现在又通过免除学生贷款，可能涉及到3至6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继续加息，不一定会将通货膨胀降低，所以看来加息步伐不会放缓。吴家龙指出，美国民主党行大政府的经济思维，有很多财政补助、财政刺激，是振兴、刺激、推高总需求，都是为通胀添柴火，不利于缓和通胀，那会逼美联储更加深加息，用货币紧缩来抵消财政的宽松，所以最后加息一定要升到经济衰退，而且是大幅衰退。另一方面，日前时事资深评论员赵培在微视频节目表示，中共怕美联储加息，因为中国经济形势面临房地产泡沫， 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危机都需要钱。美联储加息，国际资本会回流美国，中共需要设法保证资金不会外流。八月二十七号，一条建议农民去县城买屋、开车翻乡下耕田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引发舆论批评。提出该建议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凡的微博账号之后亦都被禁言。八月二十六号，大陆传媒凤凰财经封面直播，找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凡上节目对话，解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和变革。董凡提出仲是主张农民去县城买屋居住，然后开车回农村耕田。董凡这番言论立即引发网络热议，并且迅速冲上微博热搜。专家建议农民在县城买屋住一次，二十七号在微博阅读量高达5亿1000万，评论区更加是一片嘲讽声浪。网民表示好搞笑，农民能够买得起县城的屋还用去耕田，开得起车还用去耕田。这位专家一听就是脱离农民群众，不知道农民的生活收入，还好意思说自己由农村出来，建议专家去脑科挂号看看，挂号费我出。现在看见专家就觉得很讽刺。有网民披露董凡之前还讲过一些令人咋舌的说话，例如宣扬女性不生育是反人类罪，北京楼价平均价将会在2037年得到每平方米80万，如果你在40岁之前赚不到4000万，以后就不要说是我的学生等等。还有网民直言，居然有媒体采访这个人，建议应该取消专家这种物种，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中共严苛的防疫清零政策令百姓痛苦不堪，出门若果没有核酸证明就寸步难行。25号，江西南昌一名老人家疑似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而无法进入车站，唯有向工作人员下跪求情，相关的影片在微博热传，引起高度舆论关注。很多网民心痛老人家的处境，在网络留言苦叹，这个又是哪个的爸爸、哪个的爷爷，老人家真是可怜，不懂得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家正在被这个社会抛弃，这个社会病得不轻，人生多苦，中国人更苦，难受又气愤，借疫情防控行无耻之极的事，那些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就视而不见，选择性忽视，一切为人民生活不倒下去。随着事态发展，八月二十六号下午，南昌市西湖区委会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话，事发在南昌火车站西广场，当时老人家比较激动，工作人员很快就将老人家扶起身，后来老人家已经坐车到目的地，并且说事件正在调查紧，后续会由官方统一发表。而对这样的回应，网民并不收货，官方说很快将老人家扶起，怎扶啊？用手指靠念力扶啊？有网民就嘲讽说，那就是中国梦。有网民就怒批，毫无人性，毫无良知，毫无底线。沉默呼声这个月12号起在台湾上映，该片是一部令中共民风丧胆的电影。日前男主角吴怡婷在接受台湾传媒三立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讲述了自己接拍这部影片的心路历程。这部影片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述1999年中共为了铲除信仰团体，不断抹黑制造方言，令剧中的主角面临被拘捕、酷刑甚至死亡威胁，而他们在讲出真相和对方言保持沉默之间选择。吴怡婷透露，沉默呼声由于议题敏感，很多演员都不敢接拍这部戏，而他是在开拍前一个月才通过试镜。不过他坦言接这部戏自己亦都犹豫了成晚，后来想深一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有知名度、有包袱和压力的人，接了无妨，重点是接了之后我要怎样撑起这部戏。吴怡婷表示，他饰演的男主角黄博宇 是一位北京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是一个沉重而又正气凛然的角色。看完剧本之后，他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将自己变成黄博宇这样生活，尤其是最重要的一场戏，当他面临生死关头戴上脚链去刑场的一段路，令他心跳加快。他直言那一刻同博宇一起感受死亡，才感受到那股压力是几咁沉重。吴怡婷透露，拍这段押解到刑场的戏那阵，他不自觉地流眼泪。而黄博宇面对妻离子散、好友被捕，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念，这样的精神似乎亦都鼓舞了他。吴怡婷表示，《沉默呼声》这部电影刮醒了他。他回想自己的演艺生涯，出道六七年一直都是自己等机会，态度较为消极，但是受到黄博宇影响，他会为未来作出思考。在被问到是否会担心这部电影的后果的时候，他笑笑口说只是担心自己会被消失，如果在香港转机被捕怎么办。至于其他的舆论压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他亦都坦言没有闻过人民币就不会想要，演了《沉默呼声》之后反而更加珍惜自由的生活。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拜登在二十大之前突然语出惊人，好像插了习近平一刀，还是是网民的认知清楚，无论出任何招数，中共政权只有灭亡这条路可行呢？相信观众朋友也都是同样的观点。感谢你的收看。
中美签署中概股审计协议，行业不看好。十个省的秋粮生产遭遇重大旱灾，专家说天灾加人祸。罕见全安徽政府广场核酸检测站遭到雷击。中国楼市严重萎靡，市场信心不再。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美关系仍然微妙复杂之际，两国宣布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消息引发了行业全面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对于同一份协议，中共证监会发布的声明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的表述存在明显差异。中概股退市的问题能不能够解决，还要看具体实施的情况。根据多家媒体发布的消息，在9月中旬，美国机构将会派遣专员对大陆和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检查和调查，大约在年内完成测试。如果证明协议可以有效执行，中概股能够顺利出2022年年报而避免退市。这一做法开展之际，时至中共准备召开二十大。评论员沈威对希望之声说，如果中共在实际操作中依然设置各种障碍，这个协议就是一纸空文。他说中共当局实际上发表了一份和美国措辞不一致的声明。举例说，在协作方式上，中方的表述包括提前就调查进行沟通，美国需要通过监管部门获取审计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开展访谈，但是美国的 PCAOB 的官方声明里面没有这一条，而是说PCAOB 会全面访问审计工作文件，获取我们需要的所有信息，不能够有任何例外。这样的讲法就是完全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 PCAOB 主席威廉姆斯强调，如果 PCAOB 在12月前没办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审计工作，中国企业仍然面临退市的风险。沈威说，在中共宣传之下， 中国社会有人产生误解，认为是美国人要来看中国企业的会计资料，就是看中国企业的秘密。其实 PCAOB 所讲的含义完全不是这样。他认为美国的审计不是直接审查企业，而是主要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合规性。中国企业提交给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早已经出境，而美方想知道的就是这些财报的制造过程是不是属实。沈威说，如果中国企业要在海外市场上市，就需要遵守市场的法律规定。审计监管的目的是防止出现上市公司造假，令到投资者蒙受损失。双方签署这样的协议，让会计师事务所尽责，发现上市公司问题，对市场是有益的。中国长江流域出现1961年以来最严峻的干旱，气象部门已经连续12日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长江流域及其鄱阳湖、洞庭湖大面积萎缩，出现汛潮反呼。长江干支流来水量比较上年同期偏少2至8成，导致中国有14个省份及自治区正处于史上最严重的高温干旱，秋粮面临减产。专家分析，今年旱情既是天灾，更加是人祸。中共水利部统计显示，截至8月22号，长江流域10个省市的耕地受旱面积4848万亩，有340万人的供水受到影响，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受灾的农作物主要是中水稻、夏季的粟米和大豆。秋粮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4，如果减产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太湖卫视吴立雄27号对希望之声说，目前的干旱对秋粮产出的威胁是十分严重的。他说，6月份开始水稻有结浆期，7、8这两个月是关键，自然气候水分供应不到位的话，好像水稻用手一捏是扁扁的稻谷，你再保重的话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临近9月，马上就要中秋节了，秋收了，这些都是自然灾害，不可以避免的。今年的干旱亦不正常，我种的庄稼水稻每日都要补水，因为这么热的天，41度这么干旱，如果你日头淋水会热死，只能够在早上比较凉，到了夜晚没有太阳了再去补一次水，从来冇咁干旱。千百年嚟，我哋呢度年纪最大嘅，有啲活到咗100岁、101岁嘅老人，我问佢，佢话从来冇咁干旱。著名水利专家黄维乐对希望之声话：西方嘅水库库容量比较大，而中国嘅水库库容量比较细，唔能够起到调节洪水嘅能力，最终造成人祸。他说，水库他自己有个安全问题，所以中共每年汛期来的时候，他给这10万个水库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你这个水库能够安全地渡过汛期，这是第一任务。至于说其他的灌溉啊，这是第二位的。这10万个水库 80% 都是不安全的，工程都是有问题的。去年的郑州的洪水为什么要紧急泄洪？因为大坝的质量不得，它要溃坝的。大陆网友消息说，8月26号傍晚，安徽芜湖南宁县政府前的南宁广场突发雷击事件，四名在广场排队进行核酸检测的民众遭雷电击中，造成两人丧生，两人受伤。但是官方的通报却是没有提县政府广场，亦都唔提核酸检测。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当日夜晚7:25，安徽芜湖南宁县南宁广场突发雷击伤人意外事件，遇难者为一男一女，另外有两个人受伤，被送往南宁县人民医院救治。有一个人目前在急诊留院观察，一个人在 ICU 救治中。知情网友披露说，当时好多人在南宁广场排队做核酸检测， 影片显示 ,8 月26号傍晚，好多民众在现场进行核酸检测，仲放住音乐，可以睇到至少排咗三条比较长嘅队。突然一道明亮嘅闪电从天而降，发出巨响，现场嘅民众都即刻揞住耳朵。当时在现场的民众透露话，发生雷击事件的南宁广场就在南宁县政府前面，打雷击倒了六个人，有两个人当场丧生，两个人送到医院，还有两个人爬起身无事。据当地民众反映，当晚好多人在度排队做核酸检测，有大陆网友跟帖话，老天发嬲啦，这个是被核酸检测的一个警告，核酸检测是危险项目，必须取消。从去年9月恒大倒闭开始，房地产市场将近萎靡了一年，直到现在看不到起色。近日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中介平台贝壳发布的第二季季报显示，二季度地产总交易额同比下降 47.6%， 新房降幅高达 55.3%。过去一年来，贝壳经纪人减少了 13.4 万人，门店减少1万家。根据市场机构克尔瑞统计，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合约销售额大约为 3.47 万亿元，同权益销售额为 2.43 万亿元，降幅都超过 50%。 克尔瑞仲统计，为了防止土地流拍，2021年以来城市投资类公司托底攞地占了四成，在22个城集中供地中，城市投资总攞地金额将近9000亿，占总金额的 28%， 攞地数量超过1000个，占总幅数的 38%， 但是这些地块 60% 位于郊区，因为城市投资没钱，亦唔识开发，整体开工率唔够 20%。 本台特约评论员齐瑞刚话，而家唔单止城市投资攞地冇作为，大嘅国企攞地之后亦都系咁样，根本原因就系开发咗啲屋卖唔出去，信心被打击，系好难修复嘅。同去年全年销售额17万亿相比，今年嘅销售额已经冇人愿意估计，腰斩是肯定的，能够到10万亿都是万幸。如果没有国企信用支撑，债务状况稍微好一点的房企亦要倒闭了。那不用等烂尾楼问题解决，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崩溃时刻估计亦就不远了。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李强博士话俾希望之声听，在地产市场倒闭、资金加速外逃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问题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他说，这个会造成中国出现一个最严峻，而且是经济学上没办法克制、没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滞胀。就是说，一方面发展水平下降，我们看到他的 GDP 亦落来了，他的楼市开工落来了，一方面是低发展，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好高。佢而家仲喺度减息，佢通货膨胀肯定势在必然嘅。你减息嘅话，搞宽松政策，呢个就系一个万劫不复嘅一个境地，就系喺度重复西方国家70年代嘅现象。而且佢哋西方仲能够用市场经济嘅呢种杠杆嚟走出呢个低谷，中国政府而家该用嘅都用啦。佢尤其相信呢种政府带头嘅经济刺激。但是这个嘢好似化肥一样，你越用它，土地只会长得越来越贫瘠。8月27号，莫斯科同基辅互相指责对方引发了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危机。该地区仍然在发生持续的炮击，国际担忧认为如果有不慎，炮弹会击中这个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引发灾祸。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一直受到俄罗斯控制，最近以来这一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为在工厂附近发生的炮击互相推责。乌克兰国家能源机构说，俄罗斯军队在过去24小时内再次炮击了核电站的场地， 而莫斯科国防部指责乌克兰发起了三轮炮击，使用了17发炮弹，当地处于战区，实际情况没办法及时得到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仍然危急，在8月25号炮击导致核电站的反应堆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紧急断连。目前6个反应堆中有2个重新连接到电网，其余4个已经停运。路透社报道说，知道扎波罗热情况的人员强调，工厂的辐射情况保持正常。呢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系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讲是一个比较科学性的话题的，令灭绝了的动物起死回生究竟可不可以做到，还有应不应该做呢？这一集我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一方面的问题的。美国的一间公司呢，就希望能够让已经绝了种的袋狼和长毛象起死回生的。在2021年，啱去年才成立的这一间美国初创公司，他们就说他们有信心在未来的5到10年之间，就令到这两种已经消失的动物复活。令这些动物已经绝种的动物复活，就好像在电影中，好像 Jurassic Park 里面见到，就好像很容易很简单。但是真的实际生活中是不是可以做到呢？这个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啊，而且呢，即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是可以做到的，或者甚至是应不应该这样做的。这间公司叫做呢巨大生物科学公司 Colossal Biosciences 的，它的负责人呢，就是一个美国的遗传学家，就叫做佐治丘奇 George Church， 还有他的 CEO 呢，就叫做本拉姆的。他这两位人士呢，都说呢希望在2027年就能够令到绝了种的长毛象复活的。叶晚峰跟大家讲一讲，究竟这两位人士的计划是怎样做法的
呢？首先介绍一下这个 George Church， 他是哈佛大学的遗传基因学教授的。他发明了一种可以更快、更有效、更准确、更廉价合成、編輯、重組基因的方法，這個方法的簡稱就是 CRISPR， 一聽就知道很複雜的程序，是吧？而這位 CEO Ben Lam 他是一個投資者來的，是 entrepreneur 來的，他是在搞這個科技的，他不過有錢啊，這些人，所以他就跟這個 George Church 成立了這間公司的。現在他們的目標呢，就是將這個長毛象和這個塔斯馬尼亞虎啊，這個 Tasmanian Tiger 係搞到佢復活噶。咁咧嗱，長毛象咧就體型巨大噶，就滿身都生滿呢個長毛噶啦。因為呢啲長毛象咧係盛產喺呢個北極啊嗰啲冬原地帶裏邊噶，所以要有長毛啦。其實佢仲有一層好厚嘅脂肪係抵冷嘅添。咁佢哋約莫係公元前啊1700年已經絕種噶啦，距離而家3000-4000年咁長時間噶。咁試驗啊，點解揾呢種長毛象咧嚟做咧？係因為啊，喺北極嗰啲永凍層裏邊咧，仲埋藏咗好多已經死去但屍體保存得好好嘅長毛象噶。
因為天氣好凍啊，所以就真係將佢冷藏到非常之好，可以保存到啲屍體係非常之完整啊。
係啦，咁咧喺呢啲咁嘅屍體身上邊咧，可以抽取到比較完整嘅 DNA 嚇，作為呢、這個復活呢啲動物嘅所需嘅必須嘅呢個原料嚟噶。咁仲有呢個 Colossal Biosciences 咧，就同呢個墨爾本大學嘅 Andrew Parks 教授啊合作，要令到咧呢個 Tasmanian Tiger 或者叫做袋狼啦復活嘅。 咁袋狼呢种动物咧，个样咧同埋个体型咧就好似一只大狗咁样噶，但系佢个胸前咧系有个袋嘅，好似袋鼠咁噶，系用嚟呢、這个保育呢、這个婴儿噶。因为佢背部同埋臀部咧有好似老虎咁嘅斑纹，所以咧被称为咧塔斯曼尼亚老虎噶。咁呢种有袋类动物咧，已经喺1930年代啊，已经系灭绝咗，绝咗种噶啦。但系咧喺澳洲博物馆度发现一个，喺1866年啊，就已经被保存喺酒精里边嘅一个小袋狼嘅标本噶。咁喺呢个小袋狼嘅标本里边咧，可以抽取呢个 DNA 啦。嗱，得到呢啲咁 DNA 片段嘅序列咧，只系第一步喎。下一步咧系要将好多不同嘅 DNA 片段咧搏起嚟，获得一个完整嘅 DNA 嘅。咁咧呢个咧就一个非常之复杂、非常之困难嘅工作嚟嘅。
咁即系将呢啲破碎咗嘅 DNA 片段咧，要将佢合成埋，用正確嘅一个顺序咧，将佢排列翻出嚟。咁呢个真系好复杂嘅一个科学过程。
系啦，咁呢个 Pass 教授其实喺2017年啊已经开始做呢个工作，而家仲未即系完成噶。咁如果啊呢个袋狼嘅整个 DNA 列序呢个序列被测定咗咧？咁咧就可以接住咧做下一步啦，就係通过呢个逆向工程啦，就从有相似 DNA 嘅动物中，咁啊好有可能咧就会揀呢个袋狼嘅近亲啦，呢个近欢啊，花名叫 Tasmania Devil 啊，咁啊
叫袋欢系咪
啊？就叫 Tasmanian Devil 咧，就系一只就同呢个袋狼系有亲戚关系啦，但系样啊唔系好似啊。咁啊，因为佢哋嘅 DNA 系极之相似噶，就从呢、這个袋宽嘅嗰个身体上提取呢个干细胞，然后咧就利用 George Church 发明嗰种嘅基因编辑技术啦，就将袋宽嘅 DNA 编辑重组合成为袋狼嘅 DNA。哇，你听起嚟都好复杂啦，系嘛？然后咧就用克隆技术啦，将带有呢个袋狼嘅 DNA 嘅核酸咧，植入到呢个袋宽嘅去核卵细胞中，咁啊，即系个卵细胞中啦，就将个核酸换咗啦，然后咧就植入将呢个卵细胞咧就放入呢个袋宽嘅子宫里边啦，进行发育。如果顺利嘅话咧，就有可能诞生一只袋狼啦。而对长毛象来讲呢，目前呢同长毛象最 DNA 最相似的呢就是亚洲象啦。咁长毛象嘅 DNA 呢将会以亚洲象嘅 DNA 为基础，亦都系进行呢个编辑啊重组合成的，最后呢就由亚洲象来代孕的。
咁而家即係呢啲科學家就係嘗試袋狼同埋呢個長毛象嘅呢個起死回生呢一個咁嘅科學試驗啦。咁其實之前仲有冇其他嘅曾經嘗試令絕種嘅動物起死回生嘅試驗呢？
哦，其實都有噶嗱，其中一個咧就係有關於呢種叫做圓羊嘅，圓羊啊，一種咧就好似山羊咁嘅大型動物嚟嘅，曾經喺西班牙同埋法國之間嘅山區啊，啲岩石嗰度生活噶。咁最後一隻圓羊咧係喺1999年死亡噶啦。咁喺2003年啦，科學家咧就利用呢、這個克隆技術啦，咁就係先從呢個圓羊嘅冷藏细胞里面提取呢个 DNA 啦，然后咧尝试咧就系创造出新嘅一个原样噶。咁呢个整个过程咧就系好似当年科学家利用一只母羊嘅冷冻嘅乳腺细胞，将死亡咗好耐嘅母羊咧克隆噶，而产生咗呢个多利啦，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多利羊啦？
是当时我还记得都很多年前是很轰动的，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里质疑究竟这样做即是 clone 克隆出来，究竟这个在道德上正不正确呢？
当时也都很多 很激烈的辩论的。这种这原样的婴儿是诞生的，但是诞生之后只能活了几分钟而已，因为解剖发现他这只婴儿的肺部咧系发育不健全的，所以冇办法呼吸，所以几分钟之后就死去了。
你一讲呢个就系个圆羊嗰个
婴儿啦，
个婴儿。
咁嗰个Dolly 都活咗好几年噶喎吓，但系呢两个试验有啲唔同嘅。Dolly 咧系一个现存嘅物种啦，而呢个圆羊咧系一个绝咗种嘅物种啦，所以咧系有些少唔同噶。呢度可能对神嚟讲咧，最起码系咪？咁澳大利亚嘅科学咧，科学家亦尝试咧就系、是、复活一种奇好奇怪嘅青蛙类嘅动物，呢种咧就系澳洲南部嘅卫浴蛙，大概喺25年前已经绝种噶啦。咁咧，佢哋咧系成功咁培养到早期嘅胚胎，但系咧胚胎咧就冇办法存活，所以冇办法继续发展落去噶。咁总体嚟讲咧，呢啲咁试验嘅理想咧都唔算理想噶。
冇错，咁所以即系基于过去咁嘅经验咧，咁而家啲科学家吓咁即系胸有成竹咁样样，话即系五到十年之间咧就会吓可以令呢一个袋狼同埋呢个长毛象可以吓起死回生。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未知数嚟。
系啊，呢、這个系佢哋暂时嚟讲系冇咩支持佢哋，冇咩嘢证据去支持佢哋喺5至10年之内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嗱，根据进化论嘅讲法咧，自然选择嘅轨迹咧一向咧都被认为系单向噶。一个物种咧形成、繁衍，再到呢个灭绝咧，系一个固定嘅方向走嘅。当一个物种一旦灭绝之后咧，再都唔会再出现噶啦，呢、这个就系进化论讲噶，
亦都系大自然啦，系咪成住毁灭啊？即系呢个生老病死呢、这个系咪啊？
咁从信仰角度嚟睇咧，生命咧系由神控制噶，而科学家咧而家咧系企图咧侵占神所主导嘅领域噶，神啊系唔会容许咁样做噶。如果实验啊对人类社会造成影响时咧，必定会失败嘅，甚至人类咧系会受到神嘅呢个惩罚噶。但系而家啲科学家就表示啦，佢哋发现咧一条新嘅道，一个途径。呢个 George Church 讲噶，佢话我哋或者唔可以咧推迟呢、这个灭绝，但系咧我哋可以逆转佢个进程，即系话咧就系、是、逆天而行啦。
是吧其实我又很想知道这些科学家呢，他们做这些这么多的试验，究竟他们即是说要对动物，即是绝种的动物复活，但究竟他最终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呢其实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他们自己的那个执着的。首先研究一下他们的心态，譬如呢这个 George Church 说，复活一些物种呢，甚至只不过是将他们的 DNA 加入现存物种的体内呢，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的。比如呢，如果长毛象能够回到北极地方那里生活呢，那会怎样呢？那长毛象极地生存的时候呢，他们会推倒啲大樹啦，令到極地啊，即係北極嗰啲地區嗰度啲野草啊，啲野草啊繁盛啦，冇咗樹啦，更多嘅太陽光咧被地表反射啦，因此咧地面嘅温度咧就會更低。咁喺冬季啦，長毛象淺踏積雪啦，將啲雪咧踩成永凍層，從而咧就增加呢個永凍層嘅厚度。咁因為永凍層有乜咁緊要咧？因為永凍層咧儲存咗嘅碳咧係所有雨林嘅兩三倍噶。咁只要咧永凍層如果真係融化咧，嗰啲釋放出嚟嘅二氧化碳同埋嗰啲甲烷咧，就會令到呢個地球嘅温度上升嘅。咁呢啲咧嗱，聽下呢個 George 教授講嘅嘢咧，好似有啲怪怪地喎。
因为其实北极有冇咁多大树咧？
北极系冇乜大树噶嘛，因为咧北极系永冻层噶嘛，同时咧佢个生长嘅季节咧好短嘅，所以喺北极地方咧，如果你去过咧，你都知啊，只生长一啲灌木嘅啫，矮矮地嗰种，冇乜大树嘅。仲有如果靠啲长毛象咧浅踏冬季嘅雪啊，令到呢个永冻层厚度增加嘅话咧。從而防止咩二氧化碳啊、咩甲烷啊釋放出嚟，增加呢、這個加劇呢個地球嘅暖化嘅話咧，咁可能要培養數以十萬計嘅長毛象啦。 咁实唔实际呢？系嘛？
因为你讲紧呢啲长毛象好大只噶嘛，如果你要人工培养几十万只咧，真系到时唔知点可以做到。同埋即系讲真，二氧化碳究竟系唔系真系导致地球暖化咧？咁啊，其实好多科学家都系抱持怀疑嘅态度噶。好啦，嗱，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今个礼拜同大家讲下呢个比较科学性的话题，就是话即系将啲灭绝的动物咧起死回生呢个话题嘅。咁头先讲到咧，有间美国公司咧叫做 Colossal Biosciences， 咁啊，佢个即系佢个嘅负责人啦，就系个美国嘅传统学家嚟噶，咁咧就系呢个 George Church。咁啊，上个环节就讲到咧，即系佢话要做呢一个起死回生呢一个科学研究咧，佢个目的系点样样嘅？咁啊，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好担心嘅，就系呢一班咁尖端嘅科学家咧，真系好醉心于佢哋实现自己嘅科学研究噶吓。但究竟有冇考虑到咧，咁样做所会带嚟嘅个社会影响啊，同埋一啲相关嘅伦理道德嘅问题咧？
似乎咧就佢哋咧就系、是、正如你所讲，佢最深咧就系、是、实现自己嘅科学研究噶，其他嘅嘢咧佢哋咧就睇得好轻噶。咁啊嗱，如果长毛象同呢、這个袋狼实验都成功嘅话咧，呢班科学家会点咧？当然啊，会继续啊复活其他已经灭绝嘅物种噶啦。咁咧会唔会有一日啊真系将一个已经死咗嘅人去搞到去复活呢？这个真是好，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好令人好担心的。啊、
外面很多人担心的地方就是再发展下去的话会怎样样呢？
他们这班科学家他会去到哪里才会收手呢？这没人知道的。好简单，假如譬如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的那些科学家、啊、见到这么多人都还崇拜这个毛泽东的，会不会复活一个毛泽东出来呢？咁真係世界大亂啦，係咪？嗱，對一個有信仰嘅人嚟講啊，呢個真係不可思議㗎。就算人啊有能力啊製造一個人嘅肉身，但係人永遠都唔可能創造一個靈魂㗎。一個冇靈魂嘅人啊，生活喺世上會係點呢？呢個問題真係太可怕啦。如果人類啊大面積咁樣做啊，一定會受到天譴㗎。就算啊，唔讲啊，复活一个已经死去嘅人咁严重嘅问题啦，就算啊复活其他已经灭绝咗嘅物种啊，仍然会带嚟好多问题噶。嗱，首先咧就系用呢个 George Church 编辑合成方法产生出嚟嘅 DNA 咧，系唔会同灭绝咗嘅物种嘅 DNA 100%相同噶，呢个肯定噶。所以严格嚟讲咧，系一个新嘅物种嚟噶。
是喎，这个有道理喎，因为冇可能100%是真的是 match 到以前的吓，呢啲旧嘅动物灭绝咗嘅动物嘅 DNA。
你嗰啲系即系碎片碎片咁搏埋。
咁所以严格嚟讲，呢啲再所谓叫做翻生嘅咧，唔系以前嘅嗰一样嘢。
系啦，假如咧，譬如啊，要复活呢个长毛象，咁实验室产生出嚟嘅长毛象啊，个样同埋行为啊。同已經絕種嘅長毛象係咪相似呢？嚇，仲有就係有啲同冇咗同類前輩做榜樣啊！呢啲試管嬰兒啊，係點樣會唔會知道點樣去喺野外生活啊？點樣去捕捉呢個獵物啊？食乜嘢適合自己啊？去邊度揾巢穴啊？點樣同其他生物同大自然啊互動啊等等情況噶？甚至係點樣？传宗接代啊，同埋养育下一代，佢哋都话即系唔知嘅喎，吓到时佢哋会点做咧，亦都系未知之数噶。
呢一个又真系事实，你见到大自然中嘅动物咧，好多即系有下一代，佢哋都会一段时间咧都会带住呢啲吓，呢啲仔女啊吓，就教佢点样生活啊，点样样喺野外点样去生存嘅。
将好多技能咧系传授俾下一代佢哋噶，
呢啲系天性嚟噶吓。如果冇咗佢哋嘅上一代就系咁样样喺实验室度整出嚟嘅，冇咗呢个上一代嘅。嘅即系个扶持啊，佢哋点懂得佢呢啲点生存呢？
系啦，仲有啦，就系呢个从实验室 生產出嚟嘅物種啦，會唔會有足夠嘅遺傳基因多元化呢？啊，令到佢哋可以不斷咁繁殖到一個可以生存嘅數目呢？而唔係啊，因為缺乏呢個遺傳基因多元化而成為一個頻臨嘅掙扎求存嘅物種呢？嗱，咁啊，據呢個墨爾本大學嘅Sparks 嘅教授就話啦，佢話要達到遺傳基因多樣化咧，好簡單嘅啫，可以咧序列多啲，甚至係80至100個 DNA 樣本咧就可以噶啦。但係好多學術界咧唔認同咁嘅講法喎，因為啊復活已滅絕嘅物種咧，科學家面臨最大嘅障礙咧就係揾到足夠嘅 DNA 啦，以
足夠完整嘅
完整嘅 DNA 嚇。咁咧，咁啊，先至可以準確複製，並且可能盡可能接近呢個原來嘅DNA 嘅。但問題就係啦，當呢個動物死嗰陣時候咧，佢個 DNA 咧就開始破碎嘅喎，會分裂嘅喎，會斷開一橛橛嘅喎，所以咧要正確咁順序將呢、這個DNA 復原咧，係一種好困難嘅工作嚟噶。咁仲有更有人提出疑問啦，認為咧人類咧係唔應該亂咁扮演呢個做物主噶，任意決定一個物種嘅存亡。
都話做物主啦嚇，萬物都係做物主做出嚟嘅。咁而家你要自己喺實驗室度做出嚟咧，咁呢個都有啲係違反天理啊！即係咪有啲啊？咁根本係違反天理啊！
係啦，
如果有宗教信仰嘅人會咁睇嘅。
係啦，咁啊 National Geographic 咧亦曾經啊做過一個專刊嘅。就是討論人類到底應唔應該復活嗰啲已經滅咗種嘅動物㗎。咁部分學者就認為啦，因為咧呢個時空環境已經變遷咗啦，就算啊將復活咗嘅滅種動物啊放翻去本嚟嘅生活嘅地方、棲息嘅地方，佢哋嘅行為啊亦都唔會同以前嘅同類一樣㗎啦。咁所以咧，啲咁相關呢啲咁嘅研究咧，將係一無是處嘅，無所斬獲噶。咁無論如何啊，復活絕種呢、這個動物牽扯到呢個生態同埋倫理上嘅考慮嚇、啊。科學家咧動手之前咧係需要三思噶。
你話即係嗰啲長毛象咧嚇，你而家將佢復原翻，即係復活翻啊，擺翻去而家嘅北極地方咧。咁而家北極地方同幾千年前嘅北極已經係有好多嘅改變噶咯。咁佢用翻佢以前嘅嗰種嘅基因，佢而家喺北極可唔可以生存到咧，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噶。
係啊，譬如嗰長毛象啊，佢體態龐大。或者食量驚人咧，如果嚇你揾翻將佢哋放翻去呢個北極，可能咧個北極係唔可以提供足夠嘅食物俾佢哋嘅喎嚇，所以呢都係未好多都未知之數嚟㗎。咁而家呢個 Professor Park 想法咧，其實好單純嘅。喺佢睇嚟咧，科學家有個義務㗎，就係、是、因為人過去人類咧就係、是、濫殺呢個動物啦，令到好多物種呢個絕咗種㗎。喺咁情況之下咧。佢哋作為一個科學家咧，應該咧就還呢個動物一個公道，令到俾佢哋咧復活嘅。
嗱，咁啊咁睇啦，你話幾千年嘅動物係咪因為人類濫殺而令到佢哋絕種咧？咁即係呢一個係唔係真係咁咧？都冇人知道喎，可能有其他因素都唔定啦。
這個肯定啦，譬如長毛象咁，佢3000多年前已經係這個絕種噶啦。咁當時我相信喺北極圈附近嘅人類啊，數目都唔會好多嘅啫。我諗濫殺佢哋嘅機會就好微啦。但係咧，當然啊，呢、這個袋狼咧就肯定係啦，就係、是、遭人類濫殺咧，係令到佢哋絕種嘅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袋狼絕種時間都係差唔多100年前啦。
咁啊，有人評論啦，佢話。儘管科學家可以繁殖出我養海觀一樣的動物，但他們沒辦法重塑這些動物的習慣和生態的、啊、一個物種之所以滅絕呢有很複雜的原因的，而且很多這些原因很多是不可逆轉的。拿袋狼來說，除了人類濫殺之外，還有將他們的生存的空間縮小之外，袋狼本身的繁殖多样性咧，亦都系不足噶。而 家對環境的變化的適應力呢亦都是衰退的。所以這樣看來呢，你復活了的袋狼呢，它不太可能可以生存下去的。至於放返他們去郊野繁殖呢，就更加不用說了，是吧？還有提一下的呢，就是如果復活這些這樣的已滅絕的物種啊，的這種的研究啊，是不是會對人類社會帶來好處呢？咁啊，當然有啦。除咗咧，頭先啊 George Church 講嗰種啦，就係、是、啊，復活長毛象可以減低呢個温室氣體排放啦，就或者係 Andrew Parks 講嘅，就係俾人類啊提供一個機會補償俾我哋搞到滅絕絕種嘅動物咧一個補償機會啦。咁其實呢一種研究啊，呢種恢復已滅絕物種研究咧，確係咧係對嗰啲濒临灭种绝种的动物来讲呢，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呢，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啦，同样呢可以令到他们呢就是更加强壮，更容易呢适应这个生存环境的，增加这些这样的动物的继续生存的机会的。这个是这种这样的研究所带来的好处来的。
咁其實係講緊兩樣嘢喎。頭先我講嘅就係一啲已經絕咗種嘅動物，你將佢翻生。但係而家另外你啱啱講嘅好處咧，就係將一啲未曾絕種但係瀕臨絕種嘅動物咧，幫佢哋冇咁快可以，即係冇咁快會絕種嘅。咁呢個係完全兩個不同嘅概念，
係兩個唔同嘅事情嚟嘅。
係，
咁而家復活啊，已滅絕物種嘅研究咧，確係吸引咗好多人嘅注意力嘅。大家都希望啊，可以好似電影咁樣啦，復活只恐龍嚟睇下啦。
嗱，咁啊，其實做呢啲試驗咧，要好大筆資金去做嘅。咁啊，肯定係有人出錢去做，即係有人咧係俾錢，亦都有人科學家去做呢啲研究嘅。
係啦，咁啊，因為咧呢啲咁嘅研究咧，确系引起好多人嘅兴趣啦，所以咧亦引嚟好多投资者啦。咁咧就提供呢个资金咧，令到同埋呢个经费咧，令到呢啲咁嘅研究可以继续噶。咁啊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嘅哺乳动物馆嘅馆长咧，呢、這个 Dr. Ross McPhee 指出啦，虽然啊呢种呢个复活灭绝物种的科技咧，确系好吸引人，好诱惑人咧。但系通常我哋嘅科技能力咧，总系超过我哋嘅理解能力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发展咗科技出嚟，但系唔知道真真正正佢个影响系几深远嘅。咁咧，仲有去提到啦，而家好多人都津津乐道啦呢个话题啦，但系有啲好重要嘅问题咧，被忽略咗嘅。就是誰來做這些試驗，以及誰來監管呢？這些東西一定需要有人監管啦，是吧？
正如你剛才所說，現在就是做這些長毛象啊，做這些袋狼啊，但是到遲些會不會做其他動物或者甚至人呢？那誰來監管呢？這個真是大問題啊。
還有呢，這個 Dr. McPhee 說了，即使人類有能力復活這個滅絕的物種，他們應不應該這樣做呢？这个不单止一个现实问题，亦都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嗯，没错，应该是值得大家去想一想的。那今天时间又到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